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最近这段时间，我遇到不少准备在假期里到南京来旅行的朋友，除了要美食地图、旅游攻略，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怎么玩才能深度体验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而我的答案总是一样，去南京的博物馆走走吧。除了大名鼎鼎的南博、南京博物院，其实啊，我们南京还有60多座各具特色、不拘一格的文博场馆，昆虫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老字号博物馆等等等等，在南京街头不经意间您就会遇见一座。不管啊是哪个年龄段的游客，都能在南京的博物馆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今天的节目中，我就想为大家介绍几个最近非常有特点、有看头的展览，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您的心头好。首先我要带您去到六朝博物馆。六朝博物馆呢，是中国展示六朝文物最全面的遗址博物馆。但今天啊，我要推荐的不是这里的瓷器、陶俑和遗迹，而是那里一场来自欧洲的艺术盛宴。近日，大师的艺术欧洲画坛瑰宝布鲁盖尔家族真迹展在六朝博物馆开展。展览呢，分成弗兰德斯村庄的布鲁盖尔、预言画、奇迹的故事、沐浴在冬日阳光下等7大展览单元，展出了布鲁盖尔家族及受其家族绘画风格影响的艺术家作品91幅真迹。走进展厅，占了一整面墙的布鲁盖尔家族谱系图，就让我震撼于这个从1525年起就经久不衰的家族品牌的强大。六朝博物馆副馆长贺湘亲自为我们做了介绍。
我们这次特展的名称叫做《大师的艺术：欧洲画坛瑰宝——布鲁盖尔家族真迹展》，它主要展出的是布鲁盖尔家族及受其家族绘画风格影响的艺术家作品91幅真迹。其实，布鲁盖尔可以算得上是比利时文化中一颗非常璀璨的明珠。布鲁盖尔家族从1525年开始活跃了有150多年，从父亲老彼得布鲁盖尔开始就培养了好几代优秀的作家，这也使得布鲁盖尔家族成为最具有开创性的、最具有知名度的艺术家族之一。他们整个家族的影响力超越了数百年。那我们这次的展览中呢，就展出了家族中9位画家的作品，这其中就包括了父亲老彼得布鲁盖尔和他的两个儿子，包括孙子和曾孙。所以大家在观展的过程中呢，一方面可以近距离的来感受到欧洲画坛大师的一个画作真迹，同时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去深刻的体会到整个欧洲画作的一个变迁的过程。
老彼得布鲁盖尔被认为是16世纪尼德兰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他的绘画不仅开辟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理念，而且在尼德兰自然主义绘画的基础上，将人物与自然风光重新凝结成一个浑然的整体，是欧洲独立风景画的开创者。他习惯以农村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题材，人们称他为农民的布鲁盖尔， 是欧洲美术史上第一位农民的画家。
为什么不是农民画家而是农民的画家呢？因为其实他的出身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他一直是在关注，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画作是跟农民的生活有关的，他就是让整个画作更加的有生机，所以这一系列应该是我比较喜欢的。
老彼得·布鲁盖尔他笔下的农民热爱生活，体态夸张滑稽，因此艺术史上呢还称他为滑稽的布鲁盖尔。因为他40多岁就英年早逝，一生只创作了约40幅油画、60幅素描和80幅版画，这些作品散落在欧美各大博物馆以及藏家的手里，相当珍贵，很少有博物馆出借。直到2018年，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举办了布鲁盖尔回顾展，用的标题啊是一生一次。当时比利时国王和皇后、奥地利总统及夫人都出席了展览的开幕式，由此可见老布鲁盖尔的珍贵性和国宝级的影响力。此次在六朝博物馆展出的画作呢，就包含了老彼得·布鲁盖尔最经典的农民题材作品《在圣巴斯蒂安的集会上跳舞的农民》。这幅画作不但是首次亮相南京，在全国也很少展出。画面场景发生在圣巴斯蒂安村的一个小广场，这里呢正在举行一场婚礼舞蹈活动。从空中看去啊，所有的人物呢都呈现出矮胖的形象，他们聚在一起，笨拙但又不失灵动，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形态。展览讲解人管斌介绍说，
传统构图分为三个层次，最近一层就是在酒馆前面跳舞的人，中间一层是酒馆，远处是农舍。老彼得呢对这片热土他有更深厚的感情，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画农民的人。
再比如海滨城市风光与拱桥，这件作品则表现了弗兰德斯港口城市的普通一天，画面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捕捉了农民和商人日常活动时的场景。
有人觉得这个画面很割裂，因为这个画也是联名款，老杨和当时的一个风景画家叫瓦尔肯波奇画的，人动物用色呢特别的内敛，灰色黄色特别有梦幻的感觉啊，也有一点点超现实主义。
布鲁盖尔家族自1525年起活跃了150多年，打造出布鲁盖尔这个经久不衰的家族品牌。作品细节丰富，造型夸张，人物形象塑造生动有趣，不乏故事性和预言性。展览呢一共展出了布鲁盖尔家族当中9位画家的作品，题材涉及到风景画、寓言画、静物画等，部分作品是平时不对外公开的国外珍稀藏品，而且大多数是首次在国内展出。本次展览是南京市文旅消费政府补贴展陈，展览时间一直持续到2024年3月15号，让观众可以在家门口看大展，近距离享艺术。六朝博物馆贺湘副馆长介绍说，
那我们这次展览呢也是南京市文旅消费政府补贴项目，是希望能够把文旅消费更多的惠民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观众和市民能够走进六朝博物馆，在家门口看大展，近距离的来赏艺术。包括我们六朝博物馆其实在文旅融合的发展中也是一直在有一种新的探索，包括像这次展览的话，我们就是尝试着引入社会资源来进行策展，来进行运作，目的是希望为广大观众提供更为丰富的展览和文化体验。
除了能在极具南京古韵特色的六朝博物馆看到来自欧洲的名家真迹画展，最近您还能在南京市博物馆体验浓郁的龙味儿，感受传统文化的特色和魅力。龙贯穿着中国历史，承载着民族信仰，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标识。作为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我们南京是一座与龙有着悠久渊源的城市，留存至今的众多文化遗产当中都能找到中国龙的身影。 在南京市博物馆举办的中国龙甲辰年贺岁展，就汇集了馆藏的100余件龙题材文物及民俗展品。南京市博物馆文博馆员、本次展览的内容策划胡静告诉我们，南京市博物总馆就藏有众多龙形或饰有龙纹的文物，时代横跨新石器时期一直到近现代，反映中国龙文化从萌芽形成到发展成熟的变化过程。
因为今年是2024是甲辰龙年嘛，然后我们是精挑细选了180余件的文物还有民俗的非遗展品来打造了本次展览。我们希望向观众去介绍南京的龙文化还有龙文物，然后带领观众去感受中国龙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丰厚内涵，也能体现我们南京城市的这个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首先我们有展出南京非常早期的新石器时期的这个龙形的玉石剑，它大概是我们南京这个龙文化起源的一个重要的物证了。我们馆藏的龙形的文物呢，时代的脉络非常的完整，一直从新石器到近现代，包括现在我们这个非遗传承人创作的一些现代的这种艺术作品，能可以体现出中华龙文化源远流长和绵绵不绝的这个特点。
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南京地区龙形文物和民俗非遗展品共计180余件套，从龙形象的起源与演变、龙文化的内涵、南京的龙文化印记等各个方面展示中国龙的无穷魅力，凸显南京历史特点和历史地位。比如一件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龙纹瓦当，当时就运用于皇家建筑上，龙纹遒劲，气派威武。
它是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瓦当，它是当时是用于皇家建筑上的，也是只有当过帝都的南京，然后它才能够出现这样子的瓦当的遗存。它上面的龙纹呢，非常的遒劲，然后非常的威武，这体现了明代开国的风范吧。就因为南京它曾经做过都城，所以留下了大量的龙文化的遗迹，不光是我们馆里的这些南京出土的龙形的文物，尤其像明代了，留下了很多的龙形的物质遗存、建筑上的遗迹，以及地名里面的龙的元素，也能体现出南京的这个曾经做过都城的地位。
胡静还特别给我们介绍了一件出自元代晚期的青花云龙纹高足碗，碗壁外绘一条青花三爪龙，内印两条四爪白龙，用进口苏尼泊青菇料烧制而成，是出自景德镇青花窑的精品。
它是元代晚期的景德镇青花窑的精品，工艺上面主要就是反映了元代的龙纹，因为我们馆藏的文物中间就这么一件是元代的龙纹。想强调元代的龙纹，也是因为是到了元代的以后呀，皇家对于龙纹的垄断才越来越严格。我们可以看到这件器物上它的龙纹它是三爪的，而那个时候还并没有说很严格的五爪为龙四爪为蟒的这个说法，然后直到元代的皇帝呢，他们禁止民间来使用龙纹了以后，慢慢的才形成了这个说法，然后到明清了以后，这个说法渐渐的深入人心。
我们南京文化底蕴深厚，文物资源丰富，明清时期南京作为龙纹云锦的重要生产基地，在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云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南京城市文化的象征。本次展览展出了2件云锦织造的龙袍原件复制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云锦传承人戴建说，云锦色彩艳丽，装花工艺可以达到竹花异色的效果，形态精美。
云锦呢，离不开龙，这是最常用的纹样。那么云锦的龙呢，它的构图呢非常大气，图案比较大，材料呢用的是比较高档高端云锦过去王宫用的，色彩的表达它有自己一套完整自己的体系，也代表着王宫的一种艺术表达。
戴建还特别给我们介绍了云锦龙袍的一些冷知识，比如龙袍的材质、龙袍制作的时长，最特别的是原来啊，外观上龙袍只有8条龙，最后的一条是藏在里边的。
我们这一次带了2件龙袍，一件呢是 雍正皇帝的，一件呢是乾隆皇后聘。那么雍正皇帝这一件呢是故宫博物院原件，然后呢我们复制过来，就是按照它的这个原尺寸、原色彩、原材料、原工艺，那么我们说可以说是一个复制品做出来了。因为南京云锦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它涉及到的这个工艺技术、这个图案艺术相当深奥。在这一件的做的过程中间呢，一个是材料金线，九九金远金线做的，那么丝线材料各个蚕丝线、染色的丝线有26种。这件衣服呢是含9条正绒，然后含7条辅助的黑底的小人，连着这个8条的金绒。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打开里面的，另外还含了1条，一共是9条。九代表是我们最高的一个境界，它表面的布色呢就是8条，打开来之后，它代表了它自己本身也是一条龙，有这个含义。这件衣服从图案过来一直到成品要1年多时间，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还是传统的工艺嘛，就是装大花楼木质几制造，然后工艺上呢是用的是装花云锦装花工艺，制造非常慢，一天呢只能这几公分吧，4-5公分，有的难度高的地方，画面大的地方它还做不到3公分，所以它这个工艺上呢非常慢，非常是传统的。
这次展览值得一提的是，还展出了一些之前很少展出或者从未露面的文物，比如江宁湖熟窑上村 M6 出土的龙首文玉皇，江宁将军山 M12 出土的周家明寺神画像砖，江宁建中宋墓出土的龙首形玉石剑等等，真正实现了让库房里的文物活起来。除此以外啊，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许多趣味十足的互动设计。展览啊将延续到3月底，您可以来南京市博物馆探寻中国龙的踪迹，感受中国龙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深刻内涵。我们南京还素有石头城之称，说起南京的特产，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雨花石。其实雨花石呢并不是我们南京独有的，而是星罗棋布的分布在长江流域，其中以江苏南京周边地区出产最为著名。雨花石色彩丰富，纹理独特，经过岁月的洗礼，愈发的显得温润如玉。雨花石的形成啊，历经了亿万年地质的变迁，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接下来我将带您去南京市民俗博物馆江韵春花龙腾四海长江流域雨花石文化展，为您特别邀请到的是策展人南京市职工雨花石协会会长李玉宁，请他为您介绍本次雨花石文化展的独特魅力。
我们办的这次展览呢和以往的不同，以前呢都是雨花石展，我们这次呢加了一个长江流域，是全长江流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是从长江的源头一直到我们的下游，一共有7个有雨花石产地的地方征集来的石头，在南京市民俗博物馆甘家大院展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不了解雨花石，认为雨花石只有南京生产，其实呢只要有火山喷发，它就有雨花石的产出的可能。
这次的展品主要是来自于哪几个城市呢？
我们有长江的源头青海玉树征集来了1颗，非常不容易，因为它要符合雨花石的标准。四川宜宾、重庆、湖北宜昌、湖南桃源、江苏的扬州和南京，一共7个地区都是雨花石的产地，应该还有，可我们会逐步完善。
这些来自不同产地的雨花石，它们会有什么共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呢？
雨花石 它的共同点啊，我先讲一下，它是鹅卵石，但是不是所有的鹅卵石它都称为羽化石，这个鹅卵石它必须是玉化的，就是硬度啊它要达到七以上，然后还带有这个天然的花纹，这样的石头我们都统称为羽化石。就苏轼他就有记载，他当时是被贬到黄冈做地方一个团练，那个时候他就发现湖北黄冈啊产羽化石，他也写了一篇记载发现羽化石的文章，就流传下来了，所以他是有考证的。但是当时他不叫羽化石，他就觉得这个石头啊它又像玉又不是玉，他就觉得很奇特，要把它用清水供之，养在清水里面，就说明古时候也不是我们南京独有的啊。但是呢最终它的赏石文化的根留在了我们南京，而且被南京一直传承下来，最后呢是以羽化台来命名。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叫云光说法的故事，云光说法天花犯罪，因为是感动上苍以后啊，仙子听到以后呢他就落羽为花，这样一个传统故事也代表了人们对羽化石的美好的期盼。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定义为羽化石，也是对我们南京文学之都的小小的备注，所以我们南京这个石头城是名副其实的。
李玉宁会长告诉我，本次展览呢一共分成四个部分，分别啊从四个不同角度向观众呈现羽化石的魅力。自然之美，它展示羽化石的自然纹理和色彩；文化底蕴，展现羽化石图案和文化解读；艺术与工艺，展示如何将羽化石制作成精美的艺术品和工艺品。此外，还有中国龙元素羽化石的展示。展品中，羽化石上带着令人赞叹的天然形成的图案，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秘力量。而这些美丽石头背后的故事则更为吸引我。
因为我们这次是长江流域的羽化石展嘛，一开始商量呢这三个地方的石头就是上中下游找个代表，这个玉树是重点，因为它是我们的上游啊，青海玉树三江之源，很难，因为朋友相对比较少，但正好有个机缘，以前认识的只有啊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叫妥江的人，说他有藏有青海玉树那边收集来的一个石头，就是黑底子上面是个石头的石，就是石头上面一个石字。
嗯，
哎呀我觉得非常有特色，因为我们南京羽化石上面啊它也有石头上有个石字的，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缺一个重庆的，如果把这个三个上面有十字的时候啊放在一起代表我们上中下游，那就是非常完美了。
嗯，
跟我们这个团队的一商量，他们大家都觉得非常有道理，但是呢感觉难度比较大。
嗯，
也同时呢也做了备选方案，如果这个达不成呢那就再想别的办法。在最后两个月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把这三个石头凑齐了，感到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也非常的有缘。
三块来自于上中下游的羽化石，石头上都有石这个字是吧？
对对对，都姓石。对对对。
嗯，
这太难了，也是机缘，最后还找到了，不错，就是后来还是很圆满。
嗯，
而且大小还正大家都差不多，就是从小到大，南京的最小，重庆的中等，玉树最大，放在一起很搭调，看上去没有违和感，就是让人觉得太有缘。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手工做的，多少年前我就有一个螳螂的屁股部分和身体部分，就唯一缺个螳螂的头。年初的时候看到一个石友，他那个头啊就是正好一个石头上两个眼睛大大的，而且大小跟我那个比较合适，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能不能让给我。跟他沟通了以后呢，他一听，哎呀，非常，他都支持我，然后，哎呀，我也很感谢他，他也让给我了，他也成全了我，做了好了这个螳螂，就是他的脑袋、身体和尾巴那部分，全是天然羽化石的，没有做任何的雕刻，然后用特制的胶水把它粘连在一起，正好这次展览就用上了， 就是叫金玉满堂，看上去也非常漂亮，很富贵华丽的感觉，都是石友之间的友谊吧。藏品的数量啊不是很多，但是我们都是精益求精精选出来的。其中因为今年是龙年，我们有一部分就是龙主题的羽化石，不光是文化，可能还有后面的故事。像我们这个就是龙的主题的羽化石，这一个区域里面的石头，通过羽化石啊，上面一个小锦鲤，通过小锦鲤，然后逐渐呢，小锦鲤长大，长大成一个大锦鲤，大锦鲤然后开始化龙，鱼化龙。这个石头啊，就是天然有个鱼尾巴，然后身体已经变成龙了，鱼尾巴的那个样子还在，叫鱼化龙，然后成龙就成为一个腾云驾雾的小龙，最后小龙又长大成大龙，大龙以后呢变成了神龙，龙啊它有龙马精神，神龙献首，整个龙的系列。
那我是不是能够理解为羽化石上的龙的图案都变成像一个连环画一样，有一个故事性的串联了？
对对对对对，它是一个故事性串联。
羽化石的美是人类文明和大自然的完美结合，它不仅仅啊是一种珍贵的宝石，更是长江流域赏石文化的象征和载体。它见证了长江流域的繁荣与变迁，承载了无数代人的记忆与情感。如今，羽化石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观赏石，它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一种精神的寄托。长江流域羽化石文化展，它不仅啊是一次展示自然景观和人文价值的活动，更是一次深入了解这里文化和历史的机会。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今天我们为您介绍到的三个展览，每个都非常精彩。国际化的欧洲画坛瑰宝布鲁盖尔家族真迹展，中国文化独有的中国龙甲辰年贺岁展。地方特色浓郁的长江流域羽化石文化展，可以说啊，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如果这些还不能满足您逛博物馆的爱好，那也没问题，我们南京最近呢还有很多精彩纷呈的大展。南京博物院推出的《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馆藏顶级玉器艺术品约600余件组，打造了一场极致的玉器盛宴。南京城墙博物馆推出的《大唐宝藏：法门寺地宫文物精粹展》，以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近40套珍贵文物为主，带领大家近距离欣赏唐代宫廷国宝精粹。甘溪故居的龙腾盛世百龙贺岁2024甲辰龙年南京地区非遗精品邀请展，围绕龙主题，邀请南京地区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创作了100余件非遗精品。而南京国际博览中心正在展出的童颜世界守护星球中法建交60周年小王子江苏巡展南京站，还可以带您走进小王子的世界，让外国的经典 IP 与江苏文化产生更多的连接。
我是个正经人，
我有非常多的星星要数，我可没工夫跟你们聊天。
展览现场，小王子书中描写的328星球上，由演员扮演的商人四处游走，数着星星。星球上满是计算公式，地上布满了书籍。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于1942年创作的儿童文学短篇小说。整个展览围绕原著经典元素，逼真还原了沙漠、B612、宇宙、玫瑰花园、麦田、星空等六个艺术场景，十个表演体验区，以及虚实交互的多媒体呈现和极致的沉浸体验，让人仿佛真的穿越进了书中，与小王子一同开启星球之旅。展览体验者桂女士
完全把我们带入到那个故事情节当中，让我幻想自己就是这个星球的人，企图去走进他的世界，跟他共情。
江苏紫金文创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书慧介绍，展览设计之初便考虑以小王子的视角来规划参观动线，一进门游客们就能看到小王子所居住的 B612 星球。
随着他的路线呢一直往前走，我们可以看到他到了这个商人，到了地理学家，到了虚伪的人，以及后面的玫瑰花海。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小王子的视角，可以进一步的沉浸式的感受到小王子的心路历程。
以 IP 联动城市创意，用创新传播江苏文化，这是一场以小王子 IP 为基础，中西方文化共融再创新的交流盛会。于书慧表示，将致力于充分发挥紫金奖系列赛事聚集的优质文化资源，以一赛一中心一品牌为依托，对小王子等优质 IP 资源进行数据采集、品牌孵化，通过剧展联动等形式，让国外经典 IP 与江苏文化产生更多的链接，擦出更多的火花，助力江苏打造引领国际潮流的文化新生态。
我们希望通过文投集团策划的这个小王子的主题展，可以进一步的把这个中法文化以及中法的一些优秀的 IP 进行一些融合。我们也将充分的通过文投的资源来挖掘这个企业、设计师以及这些 IP 之间的联动，能够打造一些属于江苏跟法国联名的一些文创产品，可以进一步促进我们的 IP 的落地和商业转化。
在南京众多的展览当中，有的甚至不需要您专门去到博物馆，就在交通行进过程中也能感受参观。在南京地铁马群站2号线与 S6 号线换乘连廊，一场别开生面的车马喧田伴您同行交通文化展，引得来来往往的乘客纷纷驻足打卡。这是六朝博物馆与南京地铁首次携手，将历史文化展览搬进地铁车站，让市民们在便捷出行的同时，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熏陶。
现场展览陈设了六朝时期的牛车、三国时期的蒙冲剑、魏晋南北朝的云母车、明朝的郑和宝船，还有首台巨龙型内燃机车、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通。在其中参观的小朋友晨晨惊喜地说：“
对，我见过马车，没见过牛车。”
展区分为六朝牛车、水陆交通、燃机时代、轨道交通四个区域，展示了从六朝时期到现今中国交通工具的演变，并设有划龙道、投壶、踢毽子等互动闯关游戏，引导儿童们加深对交通工具演变的认知了解，一起探索不同时代特色交通工具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江苏凝聚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瑞杰：“
所有的展台道具都是从儿童视角出发的，所以就是也做了一个可以打卡的六朝牛车投壶，因为中国古代吧，君子六艺里面的射，其实后面演变成了就是投壶这么一个游戏，所以的话把投壶这个游戏放在了这边，是希望可以跟他们有一个互动动手的环节，让这样可以加深他们的印象。”
为了增加本次交通文化展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活动现场还增设了集章环节，结合凝聚城际13座车站的地理文化特色，集章活动以凝聚城际 IP 形象宁小聚为主角，共设计有13个人物特色形象，宁小聚每到一站都会根据车站地缘特色变身全新的形象，以此传播南京聚荣两地历史文化。展览时间将持续至2月29日。
除南京之外，我们江苏各地的博物馆呢也各有精彩。2024年是布达拉宫申遗成功30周年，日前布达拉宫来自雪域的世界文化遗产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幕，这是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与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管理处共同推出文化遗产系列特展 第二弹。
布达拉宫几乎汇集了藏族在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所有精华，蕴藏无数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世界屋脊的文化艺术宝库。此次特展是布达拉宫文物在内地最集中的展示，101件套文物全部来自布达拉宫管理处，并有1/3文物为首次展出。展品中有精巧繁复的唐卡、造型完美的造像，也有神秘独特的面具、色彩明艳的服饰，还有精湛考究、实用兼具的各类生活用具。其中一款出自公元18世纪的银质嵌松石璎珞纹尊圣瓶是此次展览的精品文物之一，属于藏族人民的专属用具。策展人、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览展示部孙思源：
这件尊圣瓶全是用璎珞纹嵌的松石做的，非常华丽精美。它的这个用途我觉得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尊圣瓶它这个里面是用来存放藏药的，藏药也是藏族比较特别的，把它放在瓶子里，然后收在那个地笼下面用来储存。
此次展览可以说是全方位展示了布达拉宫这本包罗万象的西藏艺术百科全书。孙思源介绍，这些展品共同诠释了藏族传统艺术和文化的精神品格，也展现着数千年来汉藏文化与艺术的交流、借鉴与融合。
这个仿制品就是通过茶马古道来到拉萨，来到西藏，里面有很多瓷器，还有很多玉器，他们给这些器物都会做一个套子，如果是碗的话就是碗套，我们这次也展了，就是它可以防止他们的这些玉碗呀、瓷碗呀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有磕碰、有损坏，也是他们比较特有。
坐落在世界屋脊的布达拉宫有着1300多年历史，是西藏地区规模最大、式样最全的宫殿。展览以环形沉浸式空间搭配沙盘模型的设计，没有一个文字却能让观众感受到文化遗产的美。孙思源：
尾声的阶段也做了一个视角更大的布达拉宫的一个模型，带入了它周围的其他的山脉呀，我们做的是舞台的灯光设置，当灯光从沙盘模型的扫过去的时候，最后的这一束光伴随着那种音乐是打在站在前面的观众身上，让观众能感觉到自己和世界文化遗产和布达拉宫之间的这种连结。
布达拉宫来自雪域的世界文化遗产展从2月6号开始，持续到5月19号。
此外，江苏文博场馆纷纷上新，各显特色，异彩纷呈。难得一见的磅礴大展《古韵雅趣》，为大家送上一场文韵悠长的辞旧迎新之旅。
韵南田是清初杰出书画家、诗人，擅长山水与花卉，独创了墨骨画法，享誉至今，被誉为常州画派开山祖师。跨越时空的对话《韵南田真迹回乡展》正在常州西太湖美术馆展出。展陈的《欧香馆写生图》《石开册页真迹》是该作品首次回到常州，面向家乡人民展出。游客王女士：
还是比较激动的，对，还是比较开心的。我觉得他的整个画就非常的舒服，然后线条色彩的运用需要我学习的还有很多很多。
一刀一刻韵华章，一板一印画万千。提到苏州版画，绕不开桃花坞木板年画。苏州美术馆里212件青年版画作品精彩上线，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视觉盛宴。苏州桃花坞木板年画传承人、参展艺术家杜阳：
园林的一些形式啊、花窗啊等等这种结合，让大家知道我们桃花坞年画还有我们苏州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
新年新气象新作为，各大文博场馆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推出特色活动吸引观众纷至沓来。顺山脊遗址是江苏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被誉为江苏文明之根。宿迁市博物馆展厅里陶罐、炊具以及装饰品等100多件文物构建了完整的顺山脊文化展示体系，游客们仔细欣赏，感受着几千多年前顺山脊人的文化与智慧。宿迁市博物馆馆长高晓亮：
主要是为了系统的梳理和展示顺山脊文化，就在我们宿迁是第一次首展，在江苏也是第一次首展，让宿迁的广大市民能够在我们博物馆感受这个顺山脊文化的魅力。